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教育孩子这一方面的困惑，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这个节目，或者是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的。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所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宝贵互动的时段。有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所以素琴再一次的在这里报告，每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而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接电话的是黄家业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逢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呢，就是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我们还为你开放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你可以来电话。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呢，为您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是多年来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所以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周围有一些弟兄姊妹有需要咨询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拨打我们的热线吧。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说在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时间打电话跟你们联系的话，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再一次的重复一下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鼓励你在电邮里面写下你的需要之外呢，也把你的电话号码写上，这样呢好方便我们过后可以跟你保持联络。另外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这是短信号码。那下面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在我们听电话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吧。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罗马书第15:13。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这些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不要到处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法。太多的时候，我们在困难面前，在压力面前呢，就用尽方法去寻找解决的方法，来企图把心里面的郁闷解开，寻求心灵的释放。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所说的。主耶稣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要信靠他，那他就会使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喜乐跟平安。而这个喜乐跟平安呢，跟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喜乐平安是不一样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是叫我们得到盼望，不再绝望。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来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徐姐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徐姊妹。是是是。
哎，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次的又通电话。
对呀、啊、
真的很感动。
是是是。
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在2022年跟你们通话的时候呢，就聊到我是否接那个教会的主日学的孩子们，因为当时我说过，我说我从来没有带过这些孩子，我觉得我自己的孩子都带不好。
嗯嗯。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问你们，
嗯，
我是否去接？
嗯。
后来呢，我就听你们的，教导，然后我就下去接了。
是是。
在去年的一年当中呢，真的是很感恩。我是2022年的8月份退休，然后一直我也在祷告当中，就推到了10月份，10月份我才过去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被那些孩子们骂得哭了。那些孩子们真的是很叛逆，也很难与他们相处，一下子真的是给他们骂都哭了，说我后来我也是一直在这个祷告当中，真的感恩上帝的带领，然后慢慢的这些孩子们呢，就真的是他们也很听我的话了。然后我有时候呢，我就身体不好啊，或者是有事情我就下不去的话呢，那些孩子们呢就给我发信息，老师你这个礼拜怎么不来？我们想你。然后呢，那些孩子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有3位，但是一见到人不敢问人，我一问他呢，他是脸红的那个，
是是，
脸红红也就跑开了。再后来呢，我也想到然后你们给我寄来的那个空中辅导那个上册，
是
我也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根据那一些慢慢的也在祷告当中呢，就把这些孩子们呢，就是开始呢就调动他们，去背诵经济啊，然后慢慢的感觉到这些孩子们呢胆量上去了，然后胆量上去呢，就是然后有几个呢，他在学习当中呢，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这个神的话语，还是这个社会上的那种学习的，都上去了很多。只是呢我觉得呢还不知道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欠缺，不知道怎样去带领他们。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们呢，怎样再一次的活跃起来啊，怎样去那一个把他们去背后这个经济啊这些方面。还有呢，就是有两个呢，就是我们教会里边他母亲也是传道人，但是呢他们其实他们是三个兄妹三个， 但呢就是虽然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就是觉得他们兄弟两个，他们三个人经常在家里边打架，常常打架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小的呢可能是妈妈太宠爱他了，宠爱他呢的到那一个地步，然后呢那两个大的常常就欺负呢，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感觉到他的那个头脑啊好像反正一问他上完课问他他听明白他是听明白，再问他他又说不出来，这一种好像觉得有点在世人所说的就是笨笨的那一种，但我不知道怎样去开启他。
很好啊，徐姊妹，我觉得我听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看到神真的是使用你，因为我常常说这个教会的主日学的孩子的这个教导跟这个从小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所以你能够参与在当中，从他们不接纳你到他们接纳你，再加上他们现在就是对你那么关心跟体贴，看到神在当中奇妙的恩典。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孩子慢慢大了，他们也开始进入青少年期了，对吧？
还没有，就是最大的是初一，刚上初一。
初一已经进入青少年，已经进入青春期了。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呢早熟，不像30年前40年前的孩子，现在的孩子比较早熟，所以呢有些孩子呢5年级6年级已经开始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所以我相信你现在面对的孩子呢都是这个阶段的年龄的孩子。那首先呢我建议你徐姊妹，你一定要去看关于青少年孩子成长或者是跟青少年孩子沟通的这一方面的书，你一定要看。你要，我觉得作为主日学的老师或者作为家长，不单单是你看，你刚才举的例子说有一个家庭妈妈偏心，家里面常常吵架，她这位姐妹这个妈妈她也要看，而且呢你也一定要提醒她这个姐妹不能偏心的。我们常常说一碗水要端平，如果在教育孩子上面不公平的时候呢，家庭就不和谐，家庭就会有很大的争吵。好像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月色的故事，对不对？就因为雅各偏心月色，所以那些哥哥要把月色弄死啊，对不对？
对
呀，所以家庭就会破裂。所以呢我第一建议你做主日学的老师一定要去看孩子从这个小学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身体的变化都有哪一些，你要认识。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作为青少年孩子的家长，你不认识他的这种转变，你还是照着以前他小的时候的那种光景去带领他，去跟他说教的话没有意义的，听不进去的。而且呢他不会搭理你的。我告诉你，青少年的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是朋友。对吧？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在他进入这个年龄的时候好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互动，跟他好好的相处。同样的做主日学的老师也是一样，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尊重他，不是把他看成孩子，而是尊重他，因为他觉得他大了。其实你说他大吗？他不大也不小，他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这个阶段，所以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在挣扎，我好像是长大了，但是呢我还心灵里面还是小孩，但是呢你说我小孩子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这个年龄的心理的状况。那当你了解他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样跟他保持一个好的沟通。 当他愿意跟你沟通，他觉得啊，你理解他，你好像他的朋友一样的，不会嫌弃他，不会整天跟他说你念书，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朋友之间绝对不会这样说的，只是关心他，只是跟他谈心。那这样的时候，他就心情好，心情好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互动，然后呢，他就愿意把心里的话跟你讲出来。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你知道他的心理的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他，怎么样去引导他，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这个年龄，他是比较模糊，他也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但是我们如果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从神的角度看他自己，神看他是多么的宝贵，在神的眼中他是最宝贵的那个孩子的时候，在主里，在圣经里面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候，他的成长就不一样了。
嗯，是的，是的。
嗯，所以我建议你多一点的去看这一方面的书。另外呢，你不单单是做这个青少年的事工，青少年孩子的父母亲，尤其是那些姐妹们，你也要常常跟他们互动，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把你所学的，或者是你们可以一起去看哪一本书，然后大家坐下来去讨论一下，哦，原来孩子进入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你们可以讨论呢，对不对？
哎，对对，但是我跟他们呢是比较远的，我每个礼拜呢是坐那个电动车到他们那个教会，有50公里这样子。
嗯，
我是这样子坐下去，然后呢一到散会了，我想跟他们沟通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有三个孩子的妈妈。
嗯，
他呢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是特别特别的忙的那个，他散会了，他要开车把那些弟兄姊妹接回去，
嗯嗯，
接回去，然后呢他又赶去上班，
是是是，
然后我们那个教会的牧者呢就叫他不要做那么多，既然你奉献给上帝，
嗯，
他有教会有一点虽然不多，也给了他一点补贴。
嗯，
给了他补贴呢，他的家庭呢是有低保，每一个孩子跟他们都有低保。
嗯，
然后呢，他的婆婆也有退休的工资。
嗯，
就这样子。我觉得他，然后呢，我们的牧者经常有时候呢，就不久呢也会支持他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个牧者他说他的生活不是很困难，他说
嗯，
但我也在这个当中呢去了解到，因为他的孩子想要什么他都满足他。
嗯
你看平板电脑什么都有，所以他每一次都在那个玩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跟他沟通，我说你不能老是满足他。
嗯，
你有一些不要满足他的，你就不要去满足。所以呢，那三个孩子呢，一开始也对他们一点尊重都没有。后来呢，就是，我也跟他们经常去聊一下，聊聊呢，这段时间的感觉呢，好像是好了一点。
嗯，
好了一点。就是我也带动他们，就是每一个礼拜呢，就是。从一开始他们不爱劳动嘛，
嗯，
然后呢我就慢慢的，我说一开始呢，我就说下课以后呢，我们要把我们教会里边的清洁要搞好，我就分两组，一组这个礼拜这一组，下个礼拜这一组，然后我就跟他这样子但我觉得他好像反对我这一点。
嗯嗯，
我
觉得呢，
因为他上个礼拜他就开始是他的儿子那一组的嘛，
嗯，
然后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你们先吃完饭再上来搞，然后那他的孩子们说不饿，先搞完再去吃饭，然后他就开始 对我这个一句这个开始就有点反感了。
哦，
就说
可能
扫什么地，他说扫什么地，要饭都不吃，他这样子讲。我说这个是你我问他们，我叫他们先吃饭，但他们说不饿，先把这个清洁搞完。
是
我说我们得尊重孩子，尊重孩子，让他懂得。在教会里边，你懂得清洁了，你回家他也一样会做。
对，
我说你这样子纵贯他是不好的，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没关系呢，忠言逆耳嘛，所以你讲一些这样的话，他不愿意听，可是慢慢的他就能够感受到你的这样的引导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时候呢，他也会明白。那徐姊妹啊，刚才我说的，希望你能够听明白，就是一定要看这一方面的书。那如果是跟这些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他们的家长没有办法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这样的聚集的话，现在呢网络是非常方便的。我觉得你可以弄一个就是微信群，对，然后呢把他这些家长都加进去，然后呢每一次主日学有什么反应啊，孩子的这种不同的处境呢，你可以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这样稍微解释，稍微报告一下，让这些家长们知道孩子去到教会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其中沟通的方法。当你这样慢慢做的时候呢，其他的父母亲如果是觉得啊这个群对他们有帮助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以后也会主动的更多的参与在当中。先从这方面开始吧，好吗？
是的，我年底的时候，就是23年年底的时候，我是说我们加一个，我们组一个家长，就是每一个孩子的有微信的，我们就组建一个，但是一级他们不愿意组。
哦，没关系啊，
现在
我觉得一个一个来。徐姐妹，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家长里面，有哪一个家长他愿意的话，你就把他加进来。我觉得不需要一下子全部，因为可能过去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也没做过，所以他们就不太会接纳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朝着这个方向祷告，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家长愿意在这个群里面，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慢慢来，好不好？
好的，这个礼拜我就开始来做。
希望你能够好好接受装备，能够好好的去帮助那些青少年的孩子，让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在神面前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好不好？
好的，
谢谢你的电话哈，
好，
再见。
日日夜夜陪伴，让我不再孤单，给我鼓励和温暖，这就是我想要的永远。
我真的好感恩这个福音台哦，真的，我听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真的很感恩良友电台，太好了，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在我现在经历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一点都不惧怕，因为我不是在广播亭，在手机上面下的那个福音电台的这个亭，我每天都在上班带着儿子听，感觉我现在遭遇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真的感谢你，今天我遭遇这样环境的时候，哎呀，我真的能够靠主，能够有平安有安稳，我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一点都不知道惧怕了，我真的感谢神，真的是很感恩上帝预备了这么好的节目来帮助我们。
多感激失意的时候有你为我守候，多珍惜这一双双为我期待的眼眸。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刘姊妹你好吗？
刘师母你好。您的身体好吗？最近
啊，谢谢，还好还好。
我今天想做个见证。
哦，感谢神，什么见证啊？
就是，之前就是一路走过来吧，我感觉，确实像您说的，就是现在 我之前不是有打过电话，有打过电话也一直就是按照咱们圣经上面说的，然后去成长。
嗯，
现在就是十年前和十年后自己一对比啊，您说的确实挺有道理的。然后十年后再看以前，十年前吧，做的这些都挺值得的。
嗯，
感谢神，真的挺感谢神的。
那刘姊妹啊，其实很多的听众在听你的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十年前、十年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啊，就是十年前我第一次打电话是您接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老大才两岁半，自己带小孩在外地打工，老公工资也很低，
嗯，
就是很迷茫。然后您就给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我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愿意给我的婆婆或者是妈妈保管吗？
嗯，
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嗯，为什么不可以呢？然后可以啊，因为他保管，又不要，到最后还是我的。
嗯，
到最后后来我想想，你拿那个最宝贵的比喻是比喻我的孩子，
嗯，
然后您用圣经的话劝我，
嗯，
然后说，他说你说你到以后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你来看你现在的，你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嗯，
啊，是的。然后自从老大一直待在外面，然后中间还有了老二，
嗯，
慢慢的好了之后又有了老二，有了老二呢，也就是他可以自己带到一岁多，一岁多的时候，也是生活压力有点大。然后那一次也跟您打电话了，说，
嗯，
然后您说就是问我的丈夫，就是说要是坚持在外面带，会不会有夫妻的矛盾嘛？会不会发脾气怎么样的？
嗯，
然后我说好像，我不发脾气，他也不会发脾气。然后您就说，啊，感谢神呐，赐给你那么一个好的老公。我当时就想，
嗯，
一个男人不就应该？就是说我又不要求他什么，就是说挣钱多少吗？我又不要求，只要那个他不就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吗？然后就说不是不是，然后就是讲，那个说要是如果你是没有碰到，就是说没有碰到一个不好的丈夫，你要知道感恩，不是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的啊。
嗯，
那可我也知道慢慢去反思自己，
是
去反思自己，真的。一直虽然我很少打电话，但一直有听咱们的节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说以前小时候信，确实信的就是比较稀里糊涂。
嗯嗯。
然后我很感恩，很感恩，就是在我结了婚之后，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听到咱们，那个电台的节目，真的特别感恩，给我的帮助，不管是婚姻呐、婆媳关系啊、教育子女啊，真的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是感谢神
了。然后现在我做见证是什么呢？我老二现在也已经五周岁了，马上五周岁了。
嗯，
现在我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个就是说正轨期了。想想就是自己坐在那里没事，想想真的挺感恩的。
嗯嗯。
现在就是，如果说我以前也随波逐流的话，可能真的是会失去小孩子的成长。小孩成长真的就只有这几年。
嗯，对，
他们两个也很乖，就唯一的老大现在学习不太好，现在我也想开了。
嗯，
就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吧。
对对对，
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所以说自己想开了之后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嗯，太好了，非常好啊。
就是小的这个也好，
嗯，
小的这个现在也好。就还有一次关于小孩上学的问题，我感觉真的是圣经上说的话真的是很有道理。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焦虑去想，哎呀，明天怎么办。
嗯，
圣经上说真的是，你看那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们不是也照样有吃的吗？
对。
那你知道吗，前几年我焦虑我小孩子在外地上学啊，等到你知道去年的话政策就改了。政策就改了，所有的私立小学都改成公办的了。然后好了，就是说上学以后就不愁了呀，有书读了，以后可能还在这边上初中啊什么的，以后他要是学习成绩好的话，高中都不是问题。
嗯，
所以说这个真的很感恩。
对，这种改变真的是很奇妙啊，我觉得我也听了也是，真的是很感谢神。
真的有时候你的焦虑是没有用的，真的。 孩子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要生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可能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会去能量，可能还会想着靠自己，但是这个过程走过来之后，真的想想还是要活在圣经里面的。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脱离了圣经的这个教导，而用世俗的方式来过生活的时候呢，像你所说的，很多宝贝的东西都失去了。那我听到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你接纳老大啊，你认为老大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而且呢，也因为这样的想法，你自己不焦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跟提醒。也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其他的父母亲有这样的看见，孩子重要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成长是需要父母的陪伴，特别是妈妈的陪伴。另外一个重要的是，他们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之下成长。老大现在应该是读小学吧？
五年级，马上是毕业了之后就六年级了。
嗯，我觉得要常常提醒自己，看到孩子的优点在哪里，给他多一点的肯定跟自信。一个有自信的孩子，他坏不到哪里去，他会知道怎么样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所以当你看到孩子他的学习成绩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你就一个劲儿的给他鼓励，告诉他说，妈妈相信你是可以的，妈妈也看到你的努力。当你这样的去鼓励孩子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我说小学的成绩、中学的成绩、高中的成绩，一直到大学，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引导他，之外呢，要培养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他怎么样会处理他自己的生活。如果处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很脆弱的时候呢，将来他就算是他有好的成绩，他有好的工作，但是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自己做事情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足够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明白吗？
是。然后我也知道，就是人的品格，人的品格很重要，他的一个品格，然后一个心态，就是会跟随他一辈子的。就是什么都，这些东西都是会伴随着他的一生。
对，
就是说我也在自我成长，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嘛。就自我。
对呀、
在跟他，也是在跟他一起成长。
对，你可以跟孩子说，你说你们有你们学习的东西，妈妈也跟你们一样在学习很多的功课，所以让孩子知道啊、哦，不是只有我们每一天要学习，连妈妈，我们在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妈妈也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也是给孩子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嗯，是。我现在就刚才我因为我自己知道信仰给我的帮助有很大，所以说现在我下一个我就在想，现在已经那样嘛，我怎么以后把我的孩子、我的老公带到咱们面前？那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还小，他以后他要如果有信仰的话，就信耶稣的话，那以后他怎么样？他会离开我们，会离开我们他以后的路，他也有一颗分辨的心。
对，
真的。
刘姊妹呀、啊。我鼓励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你就要让孩子从小有这个信仰。信仰呢，不是说只到教会去才有信仰，信仰是在生活里面，自然的让孩子从生活当中能够感，就是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可以跟孩子，因为我觉得老二也5岁了，所以你的两个孩子呢，其实都懂事了。你也可以平时有空的时候呢跟他们分享，你说啊，妈妈信耶稣，但是呢妈妈也很希望你们两个信耶稣。为什么呢？如果今天妈妈没有信耶稣的话啊，你就把这个过程讲给孩子听。可能你今天的选择就是在外面打工，没有陪伴他们，但是信了耶稣才知道，原来 这个家庭是多么的重要，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这个东西你跟他分享之后呢，孩子自然就听在心里面。而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在你们生活里面有大小问题的时候，你就带领孩子一起祷告，让他们知道啊，原来大事小事神都会顾念我们，我们可以随时的祷告仰望神。比如说老大他的学习里面，哪一个科目是比较脆弱的，比较没有那么好的，那你也可以提醒孩子，你说在这一方面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让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跟智慧去学习，希望在这个科目上面能够有提升。那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信仰，自然的引导孩子能够明白他们是属神的儿女，而不是等他大了以后再让他信耶稣，明白吗？
对，好的，就是我之前也给他买的有那个圣经的绘本，就新旧约那个绘本，
是
买了那个绘本，然后小的大的小的时候都买了，然后他经常也翻也看呢，就是如果说害怕嘛，小孩子一般都怕黑嘛，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说，我说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就喊耶稣，然后他就不懂，我就跟他说那耶稣是光能照亮你，跟你喊耶稣，耶稣就会怕害怕，就是说会给你力量，不会那么害怕。然后小的那个就说喊耶稣吗？耶稣，我说在心里，他我知道了。
嗯，
也真的感谢神。
是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可能就是说每天就是说生活中有什么事都要去跟他们沟通，
对，
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对
就是说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对，而且若是可以的话，常常在睡觉之前三个人一起祷告，就是说问问孩子今天在学习上有什么难处，高兴的事情我们赞美神，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交托给神。这个习惯从小给他们培养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吗？我觉得把
会往这个方面，要往这方面走，真的。
好，我们也为你祷告。我觉得向人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信仰，自己在生命当中，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怎么样因着信耶稣而改变你自己的生命，这个经历跟别人分享的话，最能够帮到别人，明白吗？
好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要跟孩子分享，你为什么愿意陪伴孩子而放弃出外打工，这个经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让孩子知道妈妈是因为有信仰的根基，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才能够这样的幸福。如果爸爸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也让孩子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自己的父亲，好不好？
感谢主
啊，在此的为你感恩，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不一样，求神，
看到自己的成长，也看到神的改变。
对，求神使用你的电话吧，借着你的电话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好不好？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就是在外面打工啊，虽然说苦，就像您说之前说我苦，也就苦那一阵子，过完了之后还是福杯满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我们在外面还带着孩子还要上学，那我们也有剩余，不管多少，感谢神的恩典，就是真的是满意出来了，溢出来了，那个福杯满意出来了，真的
是。
好
啊，求神祝福你的家庭，我们用祷告托住你们，好不好？
好，给我更多的，就是说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把小孩子以后也带在神的面前。
是的，这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好啊，谢谢你的电话，也求神使用你的电话。好，再见。
再见。
你是穿过乌云的那一束真光，你是干旱之地。 是穿过乌云的那一束晨光，你是干旱之地的那一眼清泉。
喂，你好，吴弟兄。
Hello， 黄坚老师，你好，月神赐福给您。
嗨 ，Hello， 你很有活力啊，哎，很高兴啊，吴弟兄。
我是一名高教老师，我之前作为一个普通老师的时候呢，我是不用坐班的，我下课之后我就可以离开学校，到我自己的家里面去，如果没有课，我就可以不用去学校。坐班的意思就是说，早上八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然后下午的2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要坐班，就待在那个学校的办公室，就坐班的意思。但是这期就是那个领导就两次劝说我，就说哎，吴老师你当这个院长助理，就是劝说我就同意了，但是我也很不想坐班。本来我说哎，院长我就不干这个院长助理的，院长就说不行，文件已经下来了，如果你这时候不干这个院长助理，那么你会害死我们所有高层领导，那我就必须干的呀。可是就得坐班，我就想回归于普通老师的状态，所以这个很挣扎，所以我就不想坐班，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刚刚说是你以前是做普通老师，是在教室里面去教导孩子是吧？
嗯，对，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嘛。
哦，那坐班老师就是要退到后面去，要办公室，就不用对这些学生了。
啊，不是，坐班是我是双肩挑，就是我负责一部分教学，
哦，
负责一部分行政。但是我对当院长、当领导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升官发财没有兴趣，然后又让我干这个职位，我就很出头，我就想回归一个普通老师，而且目前情况是我必须得干一个学期。
你为什么那么确定自己不喜欢做这些行政的工作呀？
这学期做了之后才知道不喜欢，要跟人沟通啊，要处理很多杂事。其实我觉得我不适合干这种，我喜欢做那种专而精的工作，比如说发论文呐、做科研呐、我选择这些就是可以提高我专业能力的。然后这个行政跟我是英文老师嘛，跟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对我有提升，或者哪里对我有帮助。我觉得我做这些杂事，我感觉我也没有提升啊，我就不知道做这个有什么意义。
我听吴弟兄应该是比较年轻，在你这个年纪哈，应该是单位会给你很多机会。你刚做这个坐班老师做了多久啊？
做了2个星期。
哦，2个星期很短嘛，弟兄，你2个星期，虽然我知道那个行政是没有趣味的。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活泼啊、外向的人啊，可能要坐班对你来说也不容易。但是只有2个星期就说不做的话，人家也会觉得，哎呀，我给你机会，为什么不珍惜嘞？一份工作，我们说正常也3个月来试试看职位适不适合嘛，有一个时间给自己考虑。
可能我比较年轻吧，我也不会谋略，我也不会筹划，还是得忍耐吧，可能。
我想问您现在几岁啊，吴弟兄？
我今年30岁。
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结婚。
哦，那你以后也想要建立家庭的是吧？你有这个打算？
啊，是的，是要结婚的。对，
你如果将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还有照顾你的孩子啊、妻子等等，现在就是你30岁，你好好打好这个工作的基础。而且你跟我说才2个星期，我觉得真的太短了。要不你真的好像你的领导所说的，你就起码也要做一个学期，忍耐是其中一个在工作里面一个很好的锻炼来的。
对。
以前呢，我也是第一份工作啊，我做得很辛苦啊，但是我跟我自己呢做了一个，要让我自己要学习怎么面对这个社会，我就给我自己1年的时间，我怎么都不做，我一定要最少要做1年，这个是给我自己的挑战，看我这一年会学到什么。这样子你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就当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锻炼吧。 我们第五空间呢，有另外的弟兄也回应你了，他说你受到领导的器重啊，应当坐班老师可以有更多时间与同学接触，说从这个角度看，以生命来影响这些大学生们也是挺好的，如果只是上完课就走了，跟同学交流不多，就没有办法用生命来影响他们。哎，他说的也有道理哦。
有道理。
是啊是啊，多一些别人的意见，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你也要多祷告，求主给你力量去面对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啊。我希望你可以在你现在这个岗位上荣耀主。
靠着那给我力量的，那给我力量，靠着那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给我力量的，那给我力量的，靠着那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喂，你好，吴弟兄。
Hello， 晚上好，黄建元老师。
哎，我记得你之前跟我们分享工作上的事情，现在近况如何呢？已经做了大概一个月了，对吧？
嗯，是的，是的。目前呢是逐渐适应的这样一个管理的工作。记得之前跟黄建元老师说，我不知道这样一份工作能够带给我怎样的能力的提升。其实我发现，做上一份工作管理的岗位呢，其实是对我的沟通能力，还有这种组织能力其实都是有提升的，它并不是说没有提升，可能我要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它对我能力的提升，可能说并不是对我的专业能力的提升，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专业能力也是有提升的，比如说我会收集很多老师他们的项目申报书，但是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学习其他一些老教师他们的项目申报书，其实对我也是一个提升，所以总的看来对我的提升还是蛮大的。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说把这个管理岗位做好也是一份荣耀神，所以我就坦然了。当然也是感谢黄建老师对我的支持，对我的鼓励，还有对我的带导。领导对我还比较满意，他说等到下学期的时候会分派我另外一份岗位，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其实我觉得这样做好像是说我更加要勤，我要更加要付出了，但是我就是说也是一份荣耀神的事情，因为我说我一辈子的目标就是爱耶稣，更加耶稣，那么如果我闲懒，我贪图安逸，那么我怎么能说我是一个爱耶稣荣耀神的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我要荣耀神，我肯定不能偷懒，我肯定不能贪图安逸，我肯定要勤奋呀。所以这个想通了之后，我感觉就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这份工作还能很舒适的这样干下来，很感谢神。
我真的感恩的是您可以自己去领会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工作岗位上呢，无论我是做哪一个岗位，我都要以荣耀主为我的大前提，所以就算我是一个小人物，可能是做清洁啊，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呢，都一定要做得好，做得满意，因为那个不是做给你的老板看的，而是要做给耶稣看的。工作真的不容易，你越做高位置，你更加需要更多的祷告。如果自己真的软弱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支持你，这样子更好。所以也鼓励弟兄，你要找一个祷告的一些群体。
目前是没有祷告伴侣，但是我自己也会祷告。我会每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开了个手机，我就开始收听旷野玛纳、空中辅导，收听这两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祷告，这样一个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感觉一个人也能坚持下来。当然像黄先老师说的这样，就是能够坚持的找一个同伴，
对，
有伴同行，我这是更好了，但是可能目前找不到这样的伴侣。对，
没关系，就朝着这个方向去，之后你的挑战会更多的，所以不要孤身一人，找寻这些跟你同行的伙伴会更好。但是现在还没有没关系的，我觉得神会为你安排还有预备。
生活是自以为的本色捉靠，生大为何变得不可下思考，你总是能使用那微笑拿来拯救、yeah。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刚才这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真的是为他们再次的感谢神。那现在呢，素琴就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主内家人，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是垂听祷告的那位神。当我们听到徐姊妹的分享的时候，不单是为她的经历感恩也让她能够靠着主突破自己，在带领主日学的服事上面看到神你在孩子们的心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让这些孩子不单单是认识了主，也改变孩子的性格，让他们变得刚强勇敢。更感恩的是看到这些孩子们慢慢的接纳了徐姊妹，也主动的来关心徐姊妹，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主啊，求主你继续的赐下恩典，帮助徐姊妹有一颗忍耐跟盼望的心，不断的装备自己，能够更有效的跟青少年的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关心这些孩子当他们进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身心灵的需要，引导这些孩子能够跟随神，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也求主赐给徐姊妹聪明跟智慧，运用电子的通讯跟孩子们的父母一起来分享亲子关系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技巧，也求主继续的带领姐妹的服侍，让她能够带着爱去跟不同的单位沟通协调，祝福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为刘姊妹向主献上感恩，感谢主你赐给刘姊妹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改变了她跟家人的关系。虽然刘姊妹她说借着空中辅导得到提醒，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是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在姊妹的心里面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让姊妹做出勇敢而有智慧的决定，能够勇敢地回到孩子的身边，亲自地带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你自己的祝福。我们为姐妹她们一家再次的感恩，在这里也特别的为姊妹有一个好的丈夫感谢神。虽然她的丈夫还没有认识主，恳求主你借着姊妹的见证跟圣灵的感动，让她的丈夫也能够早日的来信靠主，让他们全家人都一起能够侍奉主。也为姊妹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面祷告，主啊，求主你赐给姊妹信心让她的孩子从小认识主，从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孩子一生都能够跟随神，并且让姊妹也关注孩子的品格教育，使孩子们在一个温馨的家庭健康的成长。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使用姊妹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家庭跟更多的父母，让他们知道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父母亲自来教育他们，陪伴他们，使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更让他们的家庭建立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使他们的家庭一生都能够蒙神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参与祷告服事的这些主内肢体我不断的在这里说，我们都是在主里是一家人，所以今天你为别人守望代祷的时候，有一天你有需要的话，别人也会为你守望代祷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己一个人把重担就是放在心里面，而是能够互相的倾诉， 一起的带到，让我们在主里一起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